所以以前跟大家提过啊，这个达摩祖师，见了梁武帝之后，那他跟梁武帝有一段对话，这个对话大众都听过，上次也跟大众提过。那梁武帝问了，朕自即位以来，造寺写经，度生不可生计，有何功德？达摩祖师讲啊，并无功德。那梁武帝就讲啊，何以无功德？那达摩祖师就想啊，此但人天小果，有漏之因，如影随形，虽有非实。我们每一个人呢、啊，起一个心，动一个念，它就有一种果报。那一个念头啊，就是一种果报。那不同的念头啊，就是不同的果报。为什么达摩祖师讲这个是人天小果呢？为什么他做那么多事情是人天小果？有漏之因，如影随形，虽有非实。每一个人呢、啊，都有心，在禅宗来讲，每一个人呢、啊，都有本具的心，每一个人的心呢、啊，都能够起作用，这是一个基本。这是一个很基本的观念，心起的作用不同，现象就不同。心所起的作用啊，这个作用很广；心一起作用，这个作用啊，不是我们想象中啊那么小那么窄。心一起作用啊，这个作用啊就是现象；心一起作用啊，就有现象，就有存在的变化。这个现象，这个存在的变化，包括你的念头、你的想法，包括你身体的变化，包括周围环境的变化，你心所能你能够看到啊，能够听到，能够想到的这一切存在、啊、通通是同时变化。所以心一起作用啊，那这个作用啊是很广大的，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一个念头或是身体变化而已。但是要知道啊，心没有形象，心是一个头，你能够起念头啊，但是你要知道能够起念头的这个东西啊，你要找到这个东西。你如果啊只是念头，那念头来来去去啊，你现在这么想，等一下就不是这么想。那你想想看，你这一刻你这么想，你上一刻不这么想，你下一刻也不是像现在这一刻这么想。那这一刻啊，这一刻这么想，那这一刻你就是这样的人。下一刻啊，你不这么想，那你就不是像现在这样的人。所以上一刻是上一刻的人，这一刻是这一刻的人，下一刻是下一刻的人。这个说明啊，我们每一个人啊，人啊，凡夫都是在作用当中而已，他还没有找到啊起作用的这个头。所以作用每一刻都会不同，上一刻的念头、上一刻的现象跟这一刻不同，跟下一刻也不同，过去跟现在不同，现在跟未来不同。但是过去啊是由这个心生，现在啊还是由这个心生，未来啊还是由这个心生。心是个源头，心是个头。所以啊，如果啊你没有找到这个心，你会起念头，善的念头，一群善的念头啊，又一群善的果报。但是善的果报报完了之后啊，就像你起了一个笑的念头，笑啊是善的果报了。当你笑的念头不见了，你会不会哭啊？你会哭。所以它就是一种生灭法。你今天很快乐，你明天不一定快乐；你今天很烦恼，你明天不一定有烦恼。为什么讲人天小果呢？因为这是一种作用。你起了善念啊，那就有善的果报；你起了恶念，就有恶的果报。所以你只是随着这些果报啊去受报，你没有办法找到能够起作用、能够生出果报的这个头。所以你只能在果报的变化当中，善恶是非，一个人的情绪也好、想法也好，起伏就是这么样来的。每一刻啊，作用都是独立，作用都是不同。你笑啊就不是哭，哭就不是烦恼，烦恼啊那就不是快乐。 所以你每一刻的自己啊都是很独立的，作用本来就有独立性，不同的念头就是不同的独立性，不同的念头就有不同的作用，不同的念头就有不同的现象。所以你的生命是独立的，这个独立是片段的独立，不是真正的独立。片段的独立就是这一刻不是下一刻，你哭不是笑，每一刻都是独立的。在究竟上面来讲，就是生命是发散的，生命是分散的，生命没有整体。但是你的笑跟哭是有关系的，对啊，每一个念头都是自己的生命，每一刻的现象都是自己的生命。但是啊，由于你只知道作用，你不知道能够起作用这个头，所以啊，生命是发散的，不是收敛的。这种现象会无量的变化，因为你的心啊能够起作用，你的心是真空，心能够起作用。但是你只认识作用，你只会作用，你找不到能够起作用这个头。所以不管你是今生哦，是过去生，是来生，通通啊是在作用当中啊去认识自己。所以在前一刻跟这一刻跟下一刻当中啊，你没有一个统合，你也没有一个相同的东西。上一刻的你，你用自己来想想啊，上一刻的你是上一刻的念头，上一刻的身体，上一刻的环境。那这个你啊跟这一刻不同啊，这一刻有这一刻的能量，这一刻的念头不同，身体不同，环境也不同。你下一刻有下一刻的念头，有下一刻的感受，有下一刻的环境不同。所以你每一刻都不同，每一刻都不同当中啊，你没有一个统合点，生命没有一个统合点。那每一刻都不同啊，你上一刻的生命跟这一刻你不知道啊，就是说你除了作用的生命之外，你不知道哪里啊才是真正的生命立足点。所以每一刻啊都是生灭生灭生灭，因为你没有找到能够起出作用的这个头，没有办法找到起出作用这个头，生命就没有立足的点。为什么？你这一刻笑你觉得很高兴，你下一刻哭那怎么办呢？你生命立足在笑啊，你不可能永远笑；立足在哭，你不可能永远哭；你生命立足在烦恼，你不可能永远烦恼。所以人的生命啊，就是因为这样而飘荡，这样子啊而波动。为什么？作用本来就不同啊，哭的念头就不是笑的念头啊，每一刻啊能量的组合就不同啊。你没有一刻的能量可以安住下来，没有一刻的能量是凝聚的，是不变的，它永远会变。所以你如果只认识到能量的自己、存在的自己、现象的自己是自己，那生命啊就没有办法安定。所以为什么情绪的起伏呢？情绪起伏啊，在佛法来讲啊，静风吹四浪，就是说啊，外面的境界、外面的现象，我们一般人就是现象啊，现象出现了，你这个心，你心有一种习惯，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是真空的。每一个人的心啊都已经建构出自己自我为中心的思想，所以每一个人心当中的作用的触角差不多就固定，在世间话来讲就是个人的人格特性。你的人格特性会被存在的环境所激发，所以存在的环境不同，你的人格个性就变化。所以你的人格个性的变化是随着环境的刺激，这个刺激不是环境刺激，而是你自己继承在心里面的自我意识这个中心所造成的人格的特质。在不同的环境里面，你内心心里面所养成的人格特质它会起作用，是因为你养成的特质让这个特质不得不起这样的作用。我们一般人都会认为是受到环境的刺激而起作用，不是，环境只是一个条件，环境没有刺激的必然性。如果环境有刺激一个人生气的必然性，那应该每一个人看到这个环境通通会生气，但事实上不然，是因为某些特殊的人看到特殊的环境才会生气。环境没有一定的刺激性，没有一环境不是主动，环境是现象，是被动，是被造成，都是每一个人自己的人格特色所造成这个问题。我们在一个真空的心里面起了自己的想法，造了自己的人格思想的方向， 不同的现象存在的时候，你就会用心里面不同的人格特色去应对，而这样子说，人受到环境的刺激，人受到的影响，所以基本上应该是人的性格影响环境，人的性格造成环境变化，人的性格造成环境变化，又被所造成的环境变化所刺激，所刺激所吸引，而造成内在这个人格这个思想更大的执着在某一个方向。比如说你喜欢吃东西，你喜欢吃东西就是一个念头，你本来就有喜欢吃东西的观念，你本来就有喜欢吃东西的这个念头，已经造成了。同样一盘食物哈，就是一盘面好了，你喜欢吃面你就觉得它好吃，你不喜欢吃面你就觉得它不好吃。所以你喜欢吃这个面，吃一次，因为你心当中已经养成，我们从现在切断不谈过去，从现在切断先不谈过去，你如果不从现在切断来讲，你没办法解释这个现象变化，你的内在人格内在的心念已经有这种习惯，你喜欢吃面，当你多吃面你就会更喜欢吃面，你没有面吃你就活不下去，就变成这样子了。这是不断的互相影响这样一个循环，所以人格的养成跟环境的变化是一种循环，心里面越是这么想，环境就越是这么变化，环境越是这么变化就会加深心里面越是这么想，这是一个循环。善的环境也是这样子，善的循环也是这样子，恶的循环还是这样子，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道理。所以啊，心，你看这一刻你的想法是能量，身体变化是能量，环境是能量，这一刻消失了你在哪里？如果下一刻没有了你会在哪里？难道你就死掉了吗？没有。但是我们人没有办法找到现象消失的时候你剩下什么，简单的讲，你把念头放下，把身体放下，把看到的东西放下，把听到的声音放下，把你所感觉到的通通放下，你剩下什么？你没有感觉，你没有感觉，你没有身体，你没有想法，你剩下什么？这证明啊，你没有东西了，你也感觉不到你没有东西，你感觉不到，因为你没有办法找到无相的心，你没有办法找到无相的生命源头，所以你只会用有相去看，没有有相你就不知道你在哪里，这是人的毛病。人是靠着存在的现象来让自己存在，人是靠着存在的条件，就像用很多坐标来标示自己生命在哪里，事实上这些坐标标示的是一个空间，任何坐标标示的都是空间，空间会永远在，不同标示，不同标示不是不同的空间，要知道不同标示并不代表不同空间，不一定是这样子，这要去想。所以人用什么，你用什么来定位自己，我是先生，我是太太，我是妈妈，我是这个公司的人，我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，我是有这样的身体，我是有这样的观念，你只能用存在，你的存在，你所积聚起来的存在，你心所现出来的存在是你认为的唯一存在，你用现象的存在来标示，来呈现你自己是什么，这是属于现象的我。不是说现象不是你哦，现象虽然会变化，上一刻的你会变化，这一刻的你会变化，下一刻的你会变化，上一刻的能量变化，这一刻能量变化，下一刻能量变化，能量变化的你它是你，但是不是永恒的你，它只是短暂的作用你。而且这个作用，既然谈到作用就要知道作用是被作用出来的，作用本身不是头，你的想法不是头，这个观念要清楚，你的念头想法不是头哦，它是作用出来的东西，能够起想法的这个才是头哦，能够起你的想法，想法本身就是念头，念头就是能量，虽然它维系，但是简单来讲，从真空当中，从无我无相的心起出来的作用，起出来的存在就是能量组合，念头只是这其中的一种，所以要知道这个观念，你先要了解这个观念， 了解这个观念才知道为什么要去弃悟到没有形象的心，因为念头不是头，能够起念头的才是头，念头是能量，是被作用出来的，凡是能量，凡是侦测得到的东西，凡是会变化的东西都不是头，这个头是不会变化的。方便来讲，头是一个源头，这个源头不会变化，但是这个源头起出不同，你这个心啊就是源头，没有形象的心就是源头。这个源头啊，当这个源头没有形象，这个源头永远都在，所以它不会变化，它不会不存在，它永远都在。但是当你这个无相的心，无相的头起念头的时候，起不同的念头，无相的心就随着这个不同的念头而呈现出不同的念头，而无常，而变化，而不同，所以它会变。念头的你就是心呈现出来的你，就是这个时候的真空现出来的你。真空现出来，简单来讲，这个观念像什么？盘子是空的，你盘子摆包子，就有一个摆包子的盘子，包子跟盘子是一起的，盘子永远都在，盘子是空，但是你摆不同的东西，盘子就呈现出不同。但是盘子要有能力衬托，有能力烘托出来，有能力呈现出不同，这就是盘子的变化。但是真空也是这样子，真空会衬托出现象的变化，但是这个真空的性永远都不变。由于它是真空的性永远不变，它才能够随着真空所起出来，这个真空心起出来的作用，随着起作用的同时呈现出作用，这是没有先后的。当心起作用的时候，真空的心就呈现出当下的作用。所以能量存在现象是即生即灭，当下就是存在，当下就是消灭。存在有一个特色，为什么？心本来就是真空，心本来就是无我，是依据这个性质的，所以存在的时候就是消失的时候，这是存在的特色。但是你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，你如果没办法找到能够起作用这个头，你不断的起出一种作用，你不断的起出一种作用，虽然你这一生富贵，你这一生就算是富贵，你造了很多富贵的因，你起了很多富贵的念头，你在每一刻的富贵生命当中都是生灭的。等到这个富贵没有了，你要知道人是善恶业夹杂，我们一个人有善的念头，有恶的念头，当你善的念头现前，你就有富贵，你恶的念头现前，你富贵就不在了。所以当你富贵的果报，你富贵的作用不见了，就像你笑的念头不见了，你会哭，你会伤心，你会难过，一样的道理，这就是作用的问题。所以当你富贵的作用生命不见了，富贵的作用现象不见了，它就会变化，就这样，人的生命就这样一起一起变化。因为你找不到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，你安住不下来。虽然你所有的生命现象都是被作用出来的，但是你没办法找到能够起作用的这个头，所以你没办法做主，你没办法转变现象到你要的地方。纵使你能够转变现象到你要的地方，就像你穷变成富贵，你富贵以后会变穷，穷之后再变成富贵，一样的道理。你转换，你这种转换只是一种生灭，就像哭，有时候你会哭，有时候你会笑。当你哭的时候，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你把自己转变了，你会笑，但是你笑的时候不是永远笑啊，你还是会哭，就是这样生灭生灭生灭。这就是人放大来讲，从过去生到现在生到未来生，他都会如此的过。所以你起不同的念头，感应出不同的业，就像影子一样。所以为什么达摩祖师讲梁武帝啊，造了很多寺庙，度了很多僧众，写了很多经典，这些都是作用，这作用会变化，作用就像影子。所以他讲这是人间小果。什么叫做果呢？果就是果报，佛法一般来讲就称为果报。人啊也是果报，天上的人也是果报，动物也是一种果报， 正道的人也是这种果报，菩萨也是这种果报，佛也是这种果报。果报的观念就是说成熟了，就像果啊，水果成熟了，它称为一种果报。这成熟是什么意思呢？成熟是什么意思呢？你的思想观念到达某种强度、某种集合体、某种力量的时候，它就会呈现出这样的一个现象。所以人也证到果报，人也证到果位，人证到人的果位。所以人的果位是什么？起心动念不离开善恶，不离开两边。这是人基本上，当一个人的人格特色，当一个人的果报，就像柠檬的不离开酸一样，这种观念。白米不离开白，不管哪一国的白米，有这么一个观念在。所以我们自己要了解这个事情。所以人的果报就是善恶念，善恶业夹杂。所以当一个人，你只要是人，你就是在一个范围里面。只要是人，你的生命就一定在一定的能量范围里面存在，你不会超越这些能量。除非你不是人，你不是人，你才有可能没有人的果报。果报就是说，它已经成熟了，它再怎么看都是这样子。苹果长出来就是苹果，它已经成熟了，它不会变，它只是这样子，它就是苹果。所以人证到人的果位，人就是善恶业夹杂。所以人的一生有平顺有不顺，这很正常。你本身有善恶念，你的现象一定有善恶业。你本身有善恶念，你人际关系一定有善缘恶缘，这是必然的，这是公平合理的。这个观念有了，你才知道你为什么会遇到恶缘呢？因为你有恶念。你为什么有善缘呢？因为你有善念。这很简单的道理，能量不能分割，善缘绝对是从善的念头来的，恶缘绝对是从恶的念头来的。念头跟现象、人际关系都是一种能量变化，你这样来看就比较清楚。所以啊，达摩祖师为什么讲，你造那么多寺庙，度那么多出家众，写那么多经典，这是人天小果，人证到人的果报，人证到人的果位。人证到这个果，要知道罗汉呢，圣人呢，他心当中没有恶念，他心当中有真空，他心当中有真空。所以证到罗汉果就是已经解脱的人。他凭什么解脱呢？因为他不着相，因为他不着相，他能够找到立足点，生命的立足点，起作用的生命的立足点，他找到了。他不执着现象，他就安住在这个生命的立足点，这个源头。所以他时刻都不离开这么样一个作用，他时刻都不离开真空而起作用，时刻都不离开，就是正果的意思。这个果就是这样证的，就像一只小狗，它这一辈子就是小狗，它这一辈子就是要当一只狗，它没有办法在这一辈子里面去转换，就是它的果已经成熟了，这个果已经很成熟了。所以要知道，所谓的正果，佛有佛的果，菩萨也证到菩萨的果，菩萨的果就是心就是真空不离慈悲，这就是菩萨的果。罗汉的果就是心不离真空起作用。要知道，人的果就是不离开善恶念起作用。人永远活在相对，人永远活在恶缘，以自我为圆心化缘，去看去定义自己为圆心之外的世界。人不了解自己跟外面的世界是一起的，人不会了解，人没有这个程度了解，所以才称为人。人是只有善恶业夹杂，人永远都是恶缘观念，自己跟外面是对立的。因为自己跟外面是对立，自己内心有自己内心的世界，有内心的观念、内心的想法，外面有外面的世界。当外面的世界啊出现的时候，境界与心对立的时候，人就在这边吃苦，在这边烦恼，这是人证到的果。所以人的果位呢，都是靠着环境来刺激，劲风吹四浪，让心烦恼，这是人的果报。所以要了解这个观念， 修行先了解这个观念，哪一个人都证到哪一个人的果。所以就像人来讲，你也证到你的果啊，你是男众果，你是女众果，男众果你是大人果，你是小孩子果，你的果是什么？你的人格特质是什么？这就是你的果。你的思想行为不会离开你的人格特质，你的行为不会离开你的人格特质。你喜欢吃的东西，喜欢看的东西不容易变化，你这个东西比较成熟，不容易变化。你看一个人，我们这一生的长相，所以师父讲啊，在我们人这一生的长相，你从小时候的照片到现在50岁60岁，你从照片来看，有的还很清楚可以看到这个人就是你啊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一个人的执着是不容易变，一个人的果不容易变。现象是思想是心起作用造成的，你就要知道你心起作用的造成的方位方向有多固定。因为心起作用的方向方位很固定，所以你不容易变，长相不容易变，行为不容易变，思想不容易变，环境关系不容易变。所以一个人啊，你从加州到纽约，他会碰到的人，会碰到的问题，会要处理的现象差不多。你从大陆到美国，你从台湾到美国，你从全世界各地方到美国来，你这个人带的个性就是如此。你所碰到的问题会类似，为什么？你长相不容易变，性格不容易变，思想不容易变，这是你的果位，这是你证到的，要知道这个观念。所以欲不重不生沙婆，念不净不生极乐，在佛法当中有这么一句话。欲望啊，欲不重，欲望不重不会当人，念头没有清净，极乐世界不会现前。所以这当中有一个念头，有一个观念，像现代啊，很多人你去学什么啊，学瑜伽也好，学心理学也好，或是学一种心灵成长也好，他都会跟你讲你要多起正念，多起正念，多起正念，多起正念。我们正念呢、啊，就会有正面的世界；恶念就会有正面恶的世界。这个观念只讲对一半，这观念不够究竟，这观念也许偏差很严重，要看什么人去用。这意思是什么呢？一个房子里面有毒蛇，有猛兽，有蝎子，有很多老虎啊。这个狼都在这个房子里面，你就是这个屋主，这个就是你的，这就是你的世界。那你这样起正念，你要怎么起呢？你怎么能够转变这个世界呢？那你现在在想，我这个房子的屋顶不好，我要换掉，换得美美的。我哪里要放一个东西，要放得美美的。我这个墙要起什么颜色，看起来比较漂亮。我买什么家具来放？你放在动物园里面吗？你把你家具什么东装潢放在动物园，你这个家很漂亮吗？这每一个念头都是正念啊，我多起正念，我多起正念，我要对人好、哦、你这个性格怎么对人好？你对人好可能人家很烦恼，这个要知道，你性格没有转变，你对人家好可能就是一种负担哦。这是一个观念哦，这是很清楚一个事情哦。所以师父常讲，对的念头，好的念头不一定是对的念头，好的想法不一定是对的想法，对的想法能够改变现象，能够转动业，好的念头不一定能转哦。你认为好，别人不一定认为好、哦、所以很多人啊，现在都讲啊，你要多起正念，多起正念呢，你忽略你的问题，你应该先把你的问题处理好，不是多起正念。你要这个房子真的变得很漂亮，就要把毒蛇猛兽蝎子这些管理好，要处理好，这些处理好，房子才有空间，才有能力变好。你把内心问题处理好的起正念，比你要去起正念求，比你起正念要去完成一件事情，这个正念呢不一样。所以起正念外求，这是生灭法，这也是不对的。就像有人讲啊，你多想你自己有钱，你多想你自己学问很好，多起正念，也许你这辈子啊不能上伯克莱，你辈子不能上哈佛，你下辈子就可以。这个很难哦，你的内在问题没有处理好，你这样求那一样是外求哦。就像你房子里面的毒蛇猛兽蝎子你都不处理好，你一直在想说啊，我这个房子要怎么漆怎么漆怎么漆，你纵使油漆买来你漆好它还不是好哦，这就是外求的观念哦。你要把起正念起 正面念头，正面能量的这个正面，这个正是要正到哪里？这个正是要正到改变自己的正，那这样才可以哦，这样才会落实。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他修行了起正念，经常起正念，为什么那么烦恼呢？问题没有解决啊，你这个房子里面没有解决，这问题没有解决，你起正念怎么起呢？你起作用怎么起呢？所以现代人啊，尤其现代在美国很流行讲能量啊，那国外的人士每一个人都知道能量，要起正面的念头，要起正面的能量，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啊，这个正面能量很重要，它会影响你啊。但是要知道啊，你怎么让正面的能量真的有效啊？你要先把自己问题处理好，所以要很清楚的，要很清楚的。所以师父经常跟学生讲，你有烦恼，你没有办法开悟，没办法正果，不是你没有诵经，不是你没有静坐，不是你没有持咒，不是你没有吃素，不是你没有学佛，不是你没有开悟，没有正果，是因为你心当中有烦恼，你的心不清净，这个才是根源，这个根源要弄清楚。所以不可以讲啊，哦，我努力用功，我开悟的事情就解决，不是，你要努力破除你人格的妄想，你要破除你补满你人格的缺失，你要破除你自己自我中心为中心这种执着。你不破除这种执着，破除执着是因，开悟才是果啊。为什么你会说你开悟了这事情就解决了？不是，是你解决这个事情才会开悟哦，不要弄错了。很多现在学佛的人都是如此啊，来参禅的人都有这种妄想，我开悟事情就解决了。不是，你没办法解决现在的问题，你就不会开悟。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？你想要开悟，你没有解决问题，这才是你的问题。你没有开悟不是问题，你没有开悟的原因才是问题，就是你这个心不清净才是真正的问题啦。要知道，所以不要讲哦，我诵这个咒啊，很快就会开悟了。那如果这样子的话，就像师父讲啊，我是养两只鹦鹉啊，在我门口，我就跟居士讲，我两只鹦鹉在方丈室门口，我就教他持咒，他很快就会坐脱力王了，是吗？他就有神通变化啦。不是这样子，问题不在这里。你有问题是因为你已经有问题了，你的问题不是说你没有看经典而有问题。你有问题不是说你没有打坐而有问题，你的问题是本来就有问题的。所以打坐是来帮助你看清楚问题，诵咒是来止你的妄念，让你看清楚你的问题，执着要破。师父经常讲，但是人有障哦，听不进去的哦，听不懂哦。诵经拜佛持咒打坐忏悔发愿，所有佛教要做的事情，通通是告诉你，你要看清楚自己，你要看清楚你的问题，你要看清楚你人格的二元特性，你要看清楚你人格的毛病，要把人格修理好。人啊，带着原有的性格、原有的人格，他只能找到跟原有的人格、原有性格所相应的佛法、所相应的世界、所相应的人际关系，这是因果关系嘛，这很清楚的。所以人啊，就是没有办法肯定下来，为什么？都是心外求法，心外求一个开悟，心外求一个成道，心外求一个净土。这当中也要知道，这种观念啊是很重要的。一个人啊，如果经常求生净土，好了，求生净土，求生净土，你求生净土有什么问题呢？你求生净土啊，如果你的净土是外在的存在，如果你的弥陀愿力，弥陀是阿弥陀佛是在外面的，你是在这里的，你要到他那里去，你要求生净土。求生净土的求是一种有，是一种求。净土的有是一种外在的有。如果你有这个观念，哦，那你会很执着。如果你这样子修净土，那你一定会很执着。为什么？没有这个有形有相的净土，你就没有，你不知道你在哪里。这就像在西方的宗教，西方的宗教，上帝是存有，上帝是存在，存在是存在啊，是现象存在。这个存在不是空性存在。 要一个人，要一个人一直掌握着存在，要一个人的心一直依靠着存在，必须要有很强大的坚忍力，要有很强大的执着力，要很强大的这种信念。这个信念如果是对，可以；这个信念如果是错，这个人一定非常执着。所以想要掌握，想要拥有存在，想要依靠存在的这个依靠的念一定要很强。事实上存在不可依靠，存在就是无常，存在必然会消灭。依靠存在的心要很强，想要一直把握存在，这个念头很强，所以所有的念头你听不进去，你也想不到，这个心就变成死心。执着存在，执着变化的存在为不存在，这个心要很强，这样来修行，人格会扭曲，修行不但不会成就，人格会扭曲。所以信仰外在的造物者，信仰外在的弥陀，都有这种特色，你信这种观念，你的人格一定会很僵硬，你不得不让自己很僵硬而去掌握一个会变化的东西，你的人格一定很僵硬，听不进去，想不到，这个心会很硬。除了这个观念之外，因为为什么？这就像一个人在海上，他握了一个木头，除了这个木头他就会死掉，他是这么认为哦。这就是依靠存在，依靠一种存有，把存有当成生命的依归，会有这个毛病。你如果把西方净土认为是外在的存在依归，你也会有这个毛病，你会很执着，你会不容易放下，因为除了这个之外你不晓得要到哪里去。你今生念佛十年二十年，我告诉你不是这样子，你会觉得我哪里都去不了，你非念不可，因为你只能这样念，你依靠存在的心一定要在，你信一个外在的东西，存在的现象不可依靠，存在的现象只有无常，这个观念要有，从哲学上面来看要知道，现象是无常，现象是变化，依靠一个变化的存在，想要一直掌握变化的存在，这个掌握的心要很强啊，很有力量，因为事实不是这样子。除了这个存在之外，你不知道你是谁，你也没有地方可以依靠，你心就会落空，所以这样子就会让自己变得很僵硬，这样的心是不活泼的。不活泼的心跟我们本具的心，不活泼的这个作用，不活泼的作用是个僵化的作用，僵化的作用就是心要不断起同一个方向的作用，当心起同一个方向的作用，当心不断起同一个方向的作用，就是在无常的变化里面想要制造有常，这个方向固定的人格就很僵硬，心就不会活泼，心一旦不活泼，起出来的作用就只有单一方向，这个心就变成一个死的心，不是活泼的心，是个僵化的心，是一个倔强的心，是一个固定的心。这个跟心是本空，心没有形象，心可以起无量无边的作用，这是错的。信一个外在的造物者，信一个外在的弥陀，就是让心不断起一个作用，依靠在这个作用上面，是心一直在起一种作用，不是要找到起作用这个头，这观念不一样，这个观念是不一样的，要知道这不同。不管你如何的依靠，如何的强，当你不依靠的时候，你不知道在哪里，你就迷掉了，你没办法找到起作用的这个心。所以这个观念呢，要清楚。所以这个梁武帝啊，他这么问达摩祖师才跟他讲，此但人天小果，有漏之因。为什么讲无漏呢？佛法讲你要证啊，你要证，就是证得果位啊，证到无漏。你怎么无漏啊？这一刻的你不是上一刻的你，你如果认为这一刻的你是你，你就漏掉上一刻了，漏了。那这一刻的你 我们面对自己，很真实的面对自己，很面对，很真实的面对自己。这一刻的你是你，上一刻的你也是你，但是这一刻的你有没有办法包含上一刻的你？你没办法。你这一刻的你生气就是生气，烦恼就是烦恼，你这个生气的你没办法包含上一刻烦恼的你，包含不了。你没有办法。所以你只能每一个时刻认一个东西为你，这是有漏。你认一个东西你就漏掉很多了。除了当下这个你认为的你之外，念头、身体、想法之外，其他的不是你，你是漏的。当你回到这个心的清净的时候，你回到这个心的清净的时候，上一刻是这个心所生，这一刻是心所生，下一刻是心所生。从心来看，你证到真空这个心，无相这个心，你就无漏。因为每一刻都是由它生，每一刻都是由它泄，每一刻都是由它起，这样才是无漏。所以无漏要证到这个心。为什么讲有漏呢？有漏就是现象，有漏就是执着现象，有漏就是依靠在每一刻单独唯一存在的独立现象。这个独立不是真正独立，这个独立是妄想独立。所以有漏之音呢，如影随形，虽有非实，它不是真实的，不能讲不是真实的。因为你执着有，所以祖师才跟你讲不是真实。你如果不执着，他就会跟你讲真实。真空的心本来就能够起作用，每一刻不同的作用，不同的念头，不同的身体的组合，能量组合，不同的关系，就是不同的你，但是一样是你。心就是能够起这样的作用，心起出来的作用刹那不同，这是心起作用的特色。现象就必然是如此的作用，所以这样的作用呢，不是没有，也不是有，它就是如此。你说有，它就是这样子；你说没有，它还是这样子。就是事实上就是这样子，事实上无关于你的想法，但是由于我们众生的想法都是执着现象，没办法知道起作用能够产生出现象的这个头是什么，所以才告诉你不要执着现象，所以叫你空，所以跟你讲如影随形，虽有非实，这是破除你执着现象为唯一存有的观念，让你从现象，让你从认为现象是唯一存有这个观念把它破掉，而找到起出现象变化这个头。它是这么一个观念。所以这个梁武帝接着就讲啊，这个观念啊，在当时啊不容易知道，所以梁武帝接着他讲，如何才是真功德？这达摩祖师讲啊，静自妙缘，体自空寂，如是功德不以世求。静自妙缘，静啊就是清净啊，静就是清净。什么叫清净啊？师父在这边讲，大众在这边听，你看，听这个声音呢、啊，听到声音呢、啊，声音听过了，但是你的心啊就像镜子，相去不留痕，大声知道大声，小声知道小声，心无我，能够随着现象而现出现象的特质。心是真空，能够依照心起作用的当下现出心起出作，现出心所起出来的作用。但是这个心还是真空，由于它是真空，所以它是清净，它不会被现象染着。像这个声音很大声，这个声音比较小声，但是你的声音，你的能听的心，它不会被这个大声占据住，也不会被小声占据住，因为它是空。真空啊，就像你要把灰尘好了，这个是灰尘，这个是灰尘，你要把这灰尘沾到虚空，沾到空，沾得住吗？沾不住啊。你要把这个笔放到虚空，你沾得住吗？你沾不住。这就是虚空的清净，它不染着。 师父在讲，大众在听，你能听着这个心，大声知道大声，但是大声不会留在心里面，小声不会，小声知道小声，小声不会留在心里面，这个叫做清净，这是本来的清净，你心本来就是清净的，你能知能觉，这个心本来就是清净的，本来哦，本来是清净的。镜子没有我，但是镜子能够起一切用，镜子不会随着现象的离开而再呈现出刚刚所照的现象，它不会，相去不留痕，这是镜子的清净，就像虚空的清净，你染不到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本具的这个心它清净的特质，在佛法的术语来讲称为涅槃，涅槃就是不生不灭，你心能知的性质，镜子假来照镜子的时候，不会因为假来照的时候镜子才有知道的能力，不会，当假离开的时候镜子里面没有减少东西，它不会的，涅槃啊，就是不生不灭的意思，涅槃啊，也是极灭的意思，但是要看涅槃你从哪个方向去看呢、啊？看从哪一个方向去看，从哪一个深度去看，因为啊，我们后来的人啊，把涅槃分成很多涅槃，所以讲净智妙缘呢、啊，这就是净，这就是清净的净啊，就是每一个人本具的心都是清净无染的，就像虚空，你放东西啊，它东西不会悬在上面的，它会动的，会动它会变化的，你要永久放在那里是不行的，这是清净本性，是每一个人的本性都是清净。佛的本性清净，菩萨的本性清净，罗汉的本性清净，凡夫的本性清净，一只猫一只狗的本性清净，只是依据本来清净的这个心现出所造的不同果报，这是差别，心还是在那里，清净还是在那里，所以净智妙缘，为什么讲净呢，就是刚刚讲的清净，为什么讲智呢，智就是般若的意思，般若是什么意思呢，用打一个比方啊，最简单的比方，师父在这边讲，师父在这边讲，大众在这边听，听师父说法，你要把自己当成自己哦，你不要想象说你佛法懂多少，不可以这么想，你要把自己真实很诚恳面对自己，你就是什么，你现在就是什么，从现在来谈，当下来谈，师父在这边讲，大众在这边听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人格特色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中心，自我中心，我有我要表达的道理，我有我要表达的观念，你依你的自我中心为中心，用你的养成清净心当中养成的人格特色来定义师父所说的话，之后你再接受你的定义，所以你认为我在讲什么，你的认为是你的认为，不是我在讲什么，你只接受到你的认为，你的认为不是我要讲的东西，但是你却会认为你知道我在讲什么，事实上你只知道，你只接受你自己的认为，所以每一个人以自我为圆心定义化缘，化缘呢、啊，去定义外面的世界，而接受自己的定义，反对自己的定义，你反对的是你的定义，你接受也是你的定义，好，你以圆心，你以的人格特色来定义师父所说的话，师父所说的话就像这个东西，你的认为就像老鼠，你的认为就像老鼠，你的认为从哪里来呢，从你来，所以你的答案在哪里，在你那一边，既然答案在你那一边，认为在你那一边，跟我所讲的话有什么关系，答案是我在这里啊，我的意见在这里啊，你的意见在你那里啊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，仔细听哦，你有认为的事实，你有一个认为的事实，这里有一个存在的东西，你的事实跟存在的事实不吻合，这两个东西哦，这是二元观念哦，当你把自我为圆心这个观念化掉了， 当你把自我为圆心这个观念化掉了，你的心不起概念，不起定义，不起习气的念头，你的心完全能够呈现出我所讲的当下是什么。这样子，事实跟你所在的位置就合在一起，这样叫做道体岸。如果啊，你以自我为圆心化圆定义我所讲的话，你的答案是在你那一边。我这边是真正的答案，这中间有一条河，你是在那一岸，我是在这一岸，你没办法到彼岸去，你没办法到事实的彼岸，你没办法到涅槃的彼岸。当你把自我圆心这个观念化掉，把执着化掉，你的心是清净的，能够呈现出真实的现象，真实的作用。你的心就是真实的作用，真实作用就是你的心，这合在一起，这是一元境界，这样子称为道彼岸。当你能够把自我为圆心化圆的这个化圆的这个东西，这个我执，自我圆心这个我执化掉，它自然会变成一元，自然会到彼岸。当你把自我为圆心的个人性的定义、执着的定义、我执的定义化掉之后，所清从清净心所起的自然的认知作用，不是你个人化的人格特色的作用哦，不是你我执的认知作用哦，是你心真实呈现出来的，是你本身本心就有本具这个功能呈现出来的真实的作用，这个真实的认知作用称为般若现前，这样了解吗？般若就是形容这个东西，心没有自我为中心，没有我执，呈现出来的自然认知现象的作用，没有能所，没有恶缘，这个称为般若。般若现前就一定到彼岸，般若现前你认识的就是真，这是一起的，自我为中心现前的你在这里，事实在这里，这是两个东西，这是很大的差别哦。所以每一个人从出生到现在都是以自我为圆心化圆，造成自己内在人格，造成内在的一种思想的特色，去定义外面的世界，而接受应对自己所下的定义。这是人从出生到死亡都是有这个过程，到现在还是。所以为什么讲妄想？你认为你知道我讲什么，但是你认为是假的，那不是妄想吗？妄想就在此岸啊，不是在彼岸啊。妄想就是妄分别念头啊，就是妄心啊，是这个观念。所以从这边来讲，你要知道哦，今天要知道什么叫做般若。般若就是心清净之后自然认识作用现象的自然的认识，这个能力称为般若。镜子不需要有人藏在镜子里面才知道，镜子才会照相，镜子能够呈现出完整的像已经是很完整的，镜子里面不需要藏一个人来看看哦，这个像长得什么样子。镜子里面的人就是我执，这个人他会有特殊的观念去看镜中像，当镜子里面没有人的时候，这个像才是真实的，这叫道彼岸。当一个人藏在镜子的时候呢，藏在镜子的时候，他会依他的人格特色，依这个人的人格特色去定义，这称为妄想，他呈现出来的就是污染，就是染污，就不是真。所以般若现前，实相就现前，我执一定破，一定是到彼岸，一定是无明化掉，这是必然的，这是一起的。所以怎么到彼岸去啊？把自我为中心的这个观念破掉，佛法称为我执，这个观念破掉，这个观念破掉之后呢，心本具能够呈现认识存在于心的现象的这个能力，这个认识能力就是般若，就是这个达摩祖师里面所讲的净智妙缘当中的智，智慧的智啊。为什么称为妙呢？心是真空，怎么能够呈现出现象呢？怎么能够起作用呢？我们一般人认为有我才能够起作用啊，真空怎么生妙有？一般人的想法，真空是空是一个东西，有是一条线，空跟有是平行线，空跟有怎么有交叉点呢？空跟有怎么变成一根呢？ 西方没有这个观念，因为西方走的是二元分析的路线，西方的形而上跟形而下是二元分开的，上帝就是上帝的世界，人就是人的世界，存在就是存在的世界，上帝的世界跟人的世界是分开的，它不是一起的。就东方文化的特色，造物者就是形而上跟形而下是一起的，东方的思想观念是存在跟非存在是一起的，空有是一起的，这个观念不太一样。所以因为是真空，因为是无我，一般讲无我怎么可以起作用？因为这个世间啊，这个世间啊，就是语言，就是文字，就是思想概念。全世界66亿人口活在这个世间，每一个人的心都能够想，每一个人的心都造出自己心里面的特有结构，这个特有结构就是每一个人的人格特质，超过66亿种。你就要知道心有多广，心广到可以造出66亿种哦，事实上比这个还多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文字、语言、人格的路径没有办法表达一个真实。所以张载讲嘛，张载啊，宋儒张载，他讲文以载道，但是文不足以明道。文可以载道，但是文要明道很难哦。思想、语言、形态、存在，要用存在的东西，要用，简单来讲，你把全世界所有的存在通通加在一起，等不等于虚空？不等于。要用存在去表达非存在的理念，有它的困难，有它的限制性。存在本身就是限制性，存在本身就是排他性，存在各个不同，存在有它的限制。所以这个观念先知道，所以这个真空的心啊，真空的心，真空没有我，但是它能够起作用。我们一般人会觉得没有我怎么可以起作用，当然是我在想啊。你哪一个在想？用物理学上面来看，你的脑波可以量得到，机器可以量得到你的脑波，但是机器量不到脑波从哪里来哦。不同念头就不同的脑波，这念头从哪里来啊？不知道。脑波从哪里来？不知道。仪器只能量到现象，用现象了解现象，这是科学。但是这个现象怎么来？脑波怎么来？为什么有脑波？它总有一个起不同让脑波出现的东西啊。如果你说让脑波出现的东西是脑细胞，脑细胞也是现象哦。现象不能生现象，现象跟现象只有关系性，没有因果性。现象是不能生现象的，能量不能生能量哦，这是定律哦。现象会转化，但是现象不能生现象。脑细胞是属于现象，是属于能量，绝对不是脑细胞生出念头，不是的。念头如此的时候，这样的脑波、这样的念头、这样的脑细胞，它是同时存在的。如果你说哪一个细胞可以起念头，那个细胞就是上帝，那个细胞就是造物主。但是没有一个细胞可以单独起作用的，没有一个脑细胞可以单独起作用起出一个念头，因为它是现象，它是存在，所以只能说脑细胞是这样子的时候，现象啊是整体，念头、脑波、脑细胞，它是一个整体面，它都是能量。能量呈现的时候是一起，没有先后，没有哪一个制造哪一个，没有，它是有关系性。这个要知道。所以你科学去量到最后，你不知道念头从哪里来。真实你不知道念头从哪里来，但是念头就会有。为什么它会有情动身？你可以起念，起这个木头、石头、桌子不会起念头，它无情。有情众生就是可以起念头， 可以起念头才有办法造成脑波的变化，才称为生命。你不能造成脑波，你就非生命了。能够造成脑波变化，脑波是被造的，脑波只是生命的迹象，脑波不是生命的源头。这源头从哪里来？你不知道。所以如果从现象来看，如果从存在的观念来看，没办法知道真空可以起作用，这个心没有我，但是可以起作用，不知道这个观念。所以由于真空，因为我们人啊，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，他没办法知道真空妙有之间的关系。所以由于这个真空妙有是一起的，真空当下就是妙有，妙有当下就是真空，这样的一个运作，这样的生命的运作的规则跟它的原则，一般想象是想象不到的，这样的运作规则是很奇妙的，所以他才讲妙，性质妙缘的妙。妙是指现象运作的原则，运作的现象彼此的融合，一切法不离心，一切的原则运作现象之间的相关性，通通不离开这个心，才称为缘。净智妙缘的缘是无漏的意思。今人不见古时月嘛，今月曾经照古人，今人古人如流水，共看明月皆如此。它有这么一个观念。所以净智妙缘的缘是指无漏，是指圆满。不管你怎么起作用，不管作用在哪里，不管现象在哪里，过去也好，现在也好，未来也好，通通是心所现的。从心来看，它是圆的，它不会离开心。从虚空来看，现象房子怎么变化，不会离开虚空，一样的意思。单独来看，这栋房子不是那一栋房子，这个人不是那个人，但合起来看，它有关系，它都是同一个虚空呈现的。从虚空来看，它就是圆的。虚空没有形象，你盖一个房子，虚空就现出房子的形象。所以虚空是代表空，房子代表有，真空妙有是一起的。房子长得什么样子，虚空就长得什么样子，就真空跟妙有是一起的。不是真空生妙有，真空妙有本来就在一起。这个观念大众要纠正一下，佛法经常讲真空生妙有，这是方便来讲。如果把真空生妙有的这个生去掉，更贴切，真空妙有。真空妙有啊，才是实在的。就像《心经》上面讲的，色即是空，现象，色现象入于空，跟空不二而呈现出现象，同时也是空。色即是空是这个观念。色即是空就是真空妙有，真正的现象，真正的现象不是现象，不是存在而已，真正的现象是真空妙有，这个才是究竟义。这个观念要稍微纠正一下，不是真空生出妙有，不是这样的，真空跟妙有是一起的，只是因为我们人的语言逻辑，这些世间上的了解的，就像师父讲66亿人口，你怎么了解人生呢？66亿多种，你的了解是其中一种，这种了解性很有限，就像语言文字要表达一个没有形象的东西很有限，所以这个观念不容易表达。事实心所运作的理则、规则跟现象的呈现，它有这么样的奇妙的作用，有这样的无漏作用，所以才讲净智妙缘，体智空寂。如是功德，不以事求。
那么刚师父讲说，念头的起的时候，就念头就是念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起一个念头，一定会有一个结果。那但是这个起念头跟这个结果，其实起念的同时，你的结果已经决定
了。不是结果决定的，念头就是结果，结果是念头，念头是结果的一部分。
念头是结果。
那清楚啊，念头是结果的一部分哦，不是念头引现出结果，不是啊，方便这么讲啊，念头是结果的一部分， 心起作用，这个作用是一个整体，这个心起作用的这一刹那，这个整体的作用包括你的念头，包括你的身体，包括你的关系，包括你宇宙之间的融合，包括你宇宙之间的关系，通通是一个整体。念头是整体的一点，念头是作用出来结果的一点，念头本身就是作用。这个句是问啊，说佛起出来的作用，菩萨起出来的作用，我们凡夫所起出来的作用，会不会呈现出来的圆满度不同？不会，心都是一样大的，心是真空就是真空，只是起出来的作用，比较性来讲，起出来的作用有没有比较好？但是起作用绝对是一个整体，佛起作用一定也是整体，菩萨起作用也是整体，我们凡夫起作用也是这个整体，只是这个整体现出来的，凡夫起出来的作用的整体，不会像佛起出来的作用整体，都很圆满，但是它不会那么庄严。你这个圆满呢，看怎么解释？从包含性的，从含色性的包含性的圆满来讲，没有什么不同。从现象的庄严度来讲，它有不同。佛的心跟普通人的心是一样，所以佛的心涵盖一切，普通人的心也涵盖一切。只是佛的心起了作用之后，他心所涵盖的一切会比较圆满，会比较庄严的，比较好了。凡夫的心也是一样圆满的呈现出自己的果，但这个果不会太好。所以看哪一种角度的圆满，就呈现的，就衬托含色的圆满，佛跟凡夫一样；就含色当中的现象的圆满，佛跟凡夫不一样。
如果作用就是果的话，那有果必有因，那因是什么？
作用本身当下就是因，当下就是果，所以才讲因果同时嘛。你看你听到声音啊，听到声音是因还是果？因果同时啊，声音消失的时候就是存在的时候啊，作用的时候是因也是果，因果同时才是佛教的究竟义。先讲哦，过去因，现在果，现在未来果，这是方便来讲啊。因为人脑袋瓜还没那么细，慢慢慢慢一步引导，先让你知道过去因，现在果，现在未来果，慢慢再引导到因果是同时的。心无我嘛，心无我嘛，你依靠哪一个来当因呢？所以禅宗讲无因为因嘛，无心的心为心嘛。当你这个心证到真空的时候，就是因果同时。你这个心没有证到真空的时候，就是依凡夫的执着起作用，这时候因果就有顺序，因为你执着现象，现象的演变是有顺序的。但是不管哪一个现象，哪一种现象，它不管现象怎么演变，现象的特质就是存在就是消失的时候。如果你的心是真空，如果你没有办法证到这个真空心，你只有这个现象，现象存在消失，你只是跳着存在消失，存在消失，存在消失，这样子转换的依靠而存在，
还有援助人的作用，这个都还是方便讲。
嗯，看怎么去讲啊，这个要看你从哪一个角度去看是方便讲。方便讲你把讲清楚就可以变就近讲，所以问题啊，问题可以出可以细，用出问题就出回答，可以讲事，好吧，大众没有事就休息咯。